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Sex Cafe 性諮商特调。
本节目由和光性諮商团队制作，和大家轻松聊聊性与心理。
我是李竹薇心理师。
我是郝柏伟心理师。
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是我没有想到一个主题啦，但其实具体要聊什么，好像我们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确定这样子，那就想说，可以随性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可以听听看，就是说，如果大家其实有什么经验啊，或者有什么想法啊，其实也可以到不管是我们的粉专或者 IG， 然后或者是在 Podcast 的留言中，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或回馈。那我们想要聊的是慢性病，或者是我们说疾病好了。就是疾病它对于性的影响，
对，因为当然现在医疗比较发展了，那很多的疾病它其实受到某个程度的控制或管理，但它会留下某一个状态，那这个特别是生理的状态或生活的状态，那它可能就会跟我们的性有一些交互的影响，对，所以我们会想特别聊聊这个慢性病或者是疾病这个主题跟性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拓展到就是生病这件事情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的影响是很大的。对，
现在可能大家更有感，我们现在是疫情期间嘛，那个病几乎就是在你隔壁了，或者是社群中，你可能就是下一个，或是你已经本来就是所谓生病的人，被感染的人，所以这个病跟健康跟病之间其实应该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关注的主题。
对，然后我觉得是疫情的关系，其实让每个人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会有一个蛮深的一个反思，就当你觉得你其实离死亡或是危险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遥远的时候，我至少听到会有蛮多朋友或者是有蛮多的个案会提到这一点，会觉得对于自己的不管是生命的价值，然后或是对于自己和人际的关系的一个亲近程度，然后优先顺序，蛮多人都说工作旁边不是那么重要，很多人的心理的就是重要程度可能都挪了一下，可能把家人啊、伴侣啊、朋友啊都把它往前移了一下，这是比较常听到的，然后会有一些反思。对，我到底为什么活着，然后原来我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会不会万一我出去玩一玩，然后可能去健身一下，然后后来就是疫情，然后就感染了，然后会不会怎么样，那 这件事情还这么重要吗？
对，就重新反思说什么事情对你来说 你此生来说最关键，还有可能也会有些讨论是，世界末日之前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像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高中大学都有谈过，我同学就有人说过，我希望我在世界末日最后一刻，我就是做爱做到死，这样子，就是他希望在高潮中跟世界一起结束。
好高中的幻想，
高中的幻想。
那我不好意思，我好先打断一下，那你选什么？
我选的一个蛮烂的，就是我选的是在那个海边，就是被海这样子卷进去，这样子就是看着海这样涨过来卷进去，但希望看到最后一幕是那个海浪的样子，这样子
被淹死吗？
对对对，算是被淹死。
你居然会选择这个死法就得了。
对对对
，OK， 世界末日的最后一天，好，被海浪打死，好好好好。像这个幻想我也有过，就是我对于如果譬如说，我想比较是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会做什么事情。对，然后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我想象中如果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会做什么事情的话，我所有的想象就是我会想要做跟就是每一天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然后就如常的过一天。
对，我会想要非常如常的过完那一天，那我觉得可以很如常的再去把我生活经验一次，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对，然后一点都不想要戏剧化，那也不想要去找我爱的人，也不想要去表白，然后也不想要跟我家人待在一起，都不想。
OK OK， 所以你其实等于说，你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的感觉，
对，
都如同最后一天在过。
你说的很好，对，我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每一天就是都把它当成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话，那其实就某个部分来讲也算是蛮舒压的啦。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反正就到此为止，我今天能够做什么就是我尽力了，然后我已经不能说此生无憾，因为确实是会有很多代办事项没做，但 反正那是明天的事情。
那如果没有明天就算了，
没有明天就算了，我也不会觉得很遗憾，就是哦，最好就是少做，可以不用做这些事情了，这样子。对，然后好像在我心中比较不会有那种渴望，是说我不想要留那种是我知道我此生一定要做，但我现在没办法做。
嗯，
那种感觉，就是我好像没有留下那个什么，我今生一定要做什么东西，我才能够算死了无憾。我没有，我觉得每一刻死掉都没有什么好遗憾的，这个是我蛮想要追求的感觉。
OK OK， 就是一种如常的感觉。
OK， 好，好像扯远了。
对，但总之我们刚刚要讲的就是说，疾病啊，或者是这种突发的这个状况，造成我们的人生的影响，然后你的优先顺序，你对人生的观点都会改变，当然它对性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那现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像其实包含所谓的疫情好了，它其实也是，因为就是控制到现在为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会突然死掉的疾病，
对，
就是得了 COVID-19
吗？
对，得了 COVID-19 不是说嘛，一得就挂掉，绝对不是这样子哈。就算是重症，它可能会慢慢变成是有一些后遗症。
哦，对对对。
对，那你也可以说，很多很多我们以前觉得是绝症或者很严重的疾病，它后来都会有一些药物或者手术可以去控制调整，但是它又不会完全痊愈。我觉得这就是现代医疗的特别之处，就是它可以让你活下来，但它不代表一定会活得很健康跟活得很好。很多时候你就是会去用药物去控制它，可是你不会所谓的完全的痊愈或
是
恢复健康。
是是，以及如果你使用某些药物或手术，它也本身也会有一些副作用。也许本身这个疾病被控制下来，但是你会有一些副作用随着而来，你可能也要适应这个副作用带给你的东西，以及它影响你的性的体验。
对，所以它疾病它不是一个，它不像是一个事件发生了，它就停在那个当下，你就变成某一个状态。你的身体状态是会随着你接下来慢慢，你这一瞬间你没有死掉嘛，那你未来接下来 它会一直改变，你可能会有一些很糟糕的时刻，那你可能会有一些复健起来的时刻，那你可能会受到一些药物影响，吃药物或使用药物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你发现你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新的反应，那你身体又会有一些改变，那你对于身体的感觉、症状、药物会有一些复杂的交互作用，你跟别人的关系、你可以做的行动的限制等等的，它会一直转变。然后你对于身体的关注啊什么的，那你对于衰老跟死亡的想象，你对于未来人生的规划其实也会一直转变。
对，还有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对，从一个所谓健康人，因为一些某些疾病的影响，你有时候会觉得我是病人，有时候会觉得我又很想当回一个健康的人，或者是你后来决定我要跟这个疾病共存，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然后跟身边的关系，也会因为疾病跟你的这个跟你的人生一起走，然后会带来一些影响。
我觉得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在小时候，在健康的时候，我其实都会有一种感觉或想象，就是你在看偶像剧啊或什么的，不是偶像剧啊，那也不是偶像剧的情节这样子。我说就是你在看一些书啊，或是看一些戏剧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最让人震撼的是确诊的那一刻，比如说癌症啊，或是什么心脏病啊，什么确诊的那一刻好像是最让人震撼的，影响一生的。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有经验过疾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最重要反而不是确诊那一刻，而是在确诊之后的所有的生命经验。
对啊，人生继续下去的话，那这个会怎么展开呢？可能跟你小时候觉得我是一个健康人的想象，这条路就完全不一样。
那包含就是我们会说，从一个疾病的冲击、创伤、失落的那个调试的阶段，从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到去接受到开始，不管是身体的不适的调整，或者是你开始去了解到你自己的可能行为上开始有一些受到控制、受到影响，然后或者是你的形象、身体形象上面会有一些转变，那你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不能做到的事情，跟你开始认同自己是一个什么病的病人。对，那这个是一个蛮漫长的历程， 然后到你开始去找到一个你在这样子的疾病的身份下面，你还可以去享受你的生活，享受你的关系，然后还有这些东西它怎么对你自己带来影响，对你的伴侣关系带来亲密关系，伴侣关系来造成一些影响，或者是如果你还在交友市场中，你要怎么影响你去找你的伴侣，你要把它拿出柜，你的疾病，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议题。嗯，
对啊，就举癌症来说好了，就癌症当然每个人，假设你接到自己确诊癌症，得知这个时刻当然是非常冲击的，对，你会觉得哎，整个人生怎么会有这么意外的事情，然后你好多事情，可能你想象就哇，好多事情都在正在进行时，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治疗它，或者是我的时间停下来该怎么办，就是一开始这个得知的心情。可是接下来因为这个癌症的它本身的特性会造成你身体上很多的不适嘛，对，那癌细胞会持续的就是扩大，如果它是癌症的话，那它就会让你的身体机能受到一些影响。那当你确诊之后，你知道你的癌细胞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也会让你跟自己的关系有一些变化。那当然你比如说假设你今天你的伴侣碰你，或是他想跟你发生性行为，你脑中闪过的想法一定就会不一样。对，譬如说我可能想说好，我是不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了，或者是接下来我可能会拖累你，这些想法都会让这个性的过程变得，可是你脑中的想法不同，实际的进行的方式都一样，但是整个感觉就不一样。
嗯，不过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脑中浮现好多那种，不管是电影情节啊，或者我听过的故事啊的一些画面跟情节哈。那譬如说，像是就是最常那种偶像剧或什么的，就是发现自己得了某个疾病之后，然后就是那个男主角或女主角就会自以为不要拖累对方，然后就赶快跟对方分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套路情节，
有就某一种套路。
对，就一定要来一次，然后那个就会，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很受伤，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你为什么要离开我？然后另外一方说，心中就会有一堆 OS 说，不能，我不能拖累你，你有如此美好的未来，我不能害你，然后就要离开这样子，然后就会有一段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一边逃走，然后另外一方面狂追，或者很失落、很受伤，然后就十年后，然后一方已经治愈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才知道说，原来你当初是因为生病才离开我，诸如此类，就很洒狗血的剧情。
是是是，
对。然后这样的剧情其实就呈现出一个很强烈的观点，叫做生病的人会拖累对方。
哦，对啊，是是是。
嗯，然后这一个我已经好像我有了这个疾病之后，我已经势必会让对方感觉很辛苦，要照顾我，然后以及势必会让对方离不开我。所以我必须先离开，这个才是一个怎么讲呢，有道德的人吗？还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这种概念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常见的、欸、
对啊对啊，我们之前讲那个脊髓损伤也是有这个情境出现。譬如说就是中途意外自残之后，很多人其实立刻就离开那个关系，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好，我会拖累你，就是我的下半身都残废了，你不要再跟我在一起，就是这种。但是其实另外一方并不一定这样想，甚至很多人是蛮希望可以陪你度过这一个最冲击的时刻。
嗯，我真的觉得就是关系实在很难单纯的用谁照顾谁来去描述啦。那每一个人他在关系中其实都可以去选择他要留在或是离开某一段关系，但由你自己来决定对方是不是受苦，我真的觉得这不见得是一个最公平的选择。
对啊对啊，最好是可以把这个感觉一定是会有，因为你会因为你在乎嘛，所以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担心拖累对方的心情，可是蛮需要就是两个人把它拿出来聊一聊谈一谈、嗯、
那也有很多时候是可能是自己的自尊其实受到蛮大的打击啦，
嗯，
自我价值感其实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生病了之后这个你觉得对方一定会不喜欢你，或是他一定没有办法在你这边得到爱，这个感觉有些时候是你对自己的想象投射到对方身上。
嗯，
就是我们自己已经觉得生病了之后已经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价值了，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势必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想象，
是
不管是 可能很单纯，你活在这世界上，你会想说，诶，你可能明年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你接下来还有哪些目标要达成啊？但是生病，它本身就是会冲击到你本来觉得你可以做的人生规划，甚至于是关系规划，譬如说结婚啊，生小孩啊，那或者是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可能是和伴侣之间的性，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个影响除了身体的改变，身体状态的改变，譬如说如果这个疾病它是会造成疼痛，像癌症，癌症它其实就会造成，很多时候会造成疼痛。那疼痛的状态下，身体不适、虚弱，或是服用化疗药物造成的不适感，这样的状态之下，或者是你突然接受到一个讯息之后，你要接受大量的医疗讯息、资讯量，然后很多很多心理的冲击，这些都会去影响到你的性欲，然后甚至于是你可能这个时候如果有性欲，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很奇怪的状态。那像这些它都会去让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能再享受某些感觉了，不能再经验某些感觉了，那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
对啊，像是刚主委讲，我就想到之前就是也有看这个我听的是某一个广播的 call-in 节目，那就是他们在讨论疾病，因为他是找那个医生来聊疾病。那有一个人 call-in 进来，就是说他是一个乳癌的患者，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呢，他先生跟他其实关系蛮好，可是现在他只要看到他的先生在跟比如说女店员讲话，或者是比较年轻貌美的女生讲话，他就莫名的有一个吃醋嫉妒的感觉。他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他理智上知道他先生这么的无微不至照顾他，可是为什么他会一直有这种醋意嫉妒升上来？对，所以在关系上影响就是这样。因为像刚刚呼应主委讲的，他可能某个程度已经发现自己的魅力，或者是因为他是乳癌嘛，所以他可能对身体，甚至因为化学化疗的药物，他会掉发，这些都影响他身体意向。感觉她不是一个够有魅力的女人的，所以这个事情蛮隐隐约约在影响之后，她怎么看待她的伴侣？如果跟一个其实自己很羡慕或是哇年轻貌美的女性在讲话的时候，这个莫名的竞争感，会觉得我输了的感觉，其实也蛮明显的。所以在关系上就她的这个 call-in 的这个问题就呈现了这个，其实疾病她怎么影响关系，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对。那另外一个听众也蛮有趣的，是他有问到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但在反而他发生知道自己癌症之后，他疯狂自慰，就是他说这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大家都这样？但那天的那个医疗专家会说，这个可能不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他就很困惑是怎么样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我自己在想，其实这个我的工作上或者是我们在书籍上也常常看到这种，当你要面对某个死亡或不确定的时候，性给你的感觉可能会是一种不同的感受，也许它可以瞬间转移那个注意力，或是让这些各种纷乱的情绪有一个稍微调节的这个功能，不知道。总之看起来就是死亡逼近的时候，性可能也会随之而来。这个在我们常看那个亚龙的书里面也都很常看到这种情节，就是说其实人就是会有这种在很心理上觉得，当我靠近死亡的时候，我有一个活下来的，或者是我想要一种不同的感受的时候，性有时候也会在这时候出现。
OK， 好，不会讲这个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心理状态。那我觉得也有几个部分啦，一个是说通常疾病会带来失控感，
失控感，
对，失控感。我们对我们的身体不熟悉，它突然变得很陌生。我们本来觉得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身体，那我们大概就是乖乖该吃饭的时候吃，它就不会饿；喝水的时候喝，它就不会渴。然后我只要睡饱了，我可能隔天起来精神就还不错。我们本来觉得我们跟我们身体达到一个平衡和谐的状态，
我是我身体的主人。
对对对，然后它突然反叛了。
对对
对, 對，然后其实像癌症或自体免疫系统疾病，然后或者是像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的，它就是比较跟自己身体本身的反应相关，它不是像 流行感冒这种外在的病毒、外来物的侵入，我们要跟它对抗，它比较是内在身体的系统的一个反叛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内在的系统哦，不见得是外表，内在的身体的感到一个复杂的感觉。
嗯嗯嗯，
对，你知道你的血液里面，或是肌肉，或是神经，或是免疫系统，它有一些东西它在，或是那个癌症细胞，它本来也是你身体的细胞，它就是它没有被消灭掉这样子哈。那这些东西它就是在跟你对抗着，
自己
残害着你的身体这样子，然后会有一种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内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外在我可以透过少干嘛少干嘛来调节，但内在我没有办法控制它，然后甚至于要吸取一些外来物来抑制它、控制它、调整它。
嗯嗯嗯，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感觉。那这种失控感所带来的不安定感，我不熟悉我身体的感觉，有时候会带来一些麻木，对我们身体感官的麻木。
嗯嗯嗯，
然后或者是甚至于是感觉到情绪的一些麻木感，这样。那性它其实是另外一种怎么讲呢？强烈刺激的一种身体感，
是
性欲望这件事情。那所以像刚刚讲到的说，有些时候反而感觉到很强烈的性欲，或是想要自慰，然后或是想要和人发生性行为也会有，然后或者是有强烈的性幻想，就是想象和其他人发生性这个过程，那或是大量想要接触性相关的讯息，这些它有些时候是在唤起一些你熟悉的身体的感觉
哦，也是恢复某一种控制感，
恢复某一种控制感，然后已经刺激那种活下来的感觉，就是其实有点像博伟刚刚讲到，就是当你面对类似死亡的感觉的时候，性其实它是一个更强烈，或是它也不能说更强烈，它是同样强烈的一个本能冲击刺激，
是
对，然后再去唤起活着的感受，或是它可以转移我们对于疾病的恐惧，对于失控的恐惧，对于因为性的失控是算是可控的，性的自慰高潮的失控算是可控的，
而且是相对来说熟悉的，
对，是熟悉的。那这一个的可控的失控跟身体的失控，它有个对照之下，它可以稍微被转移，然后可以稍微的被抒发。所以有些时候确实有可能会突然惊艳到这种像强迫性的性欲，然后可能在当下的人自己也会觉得蛮困惑的。
所以就代表我们在疾病的当下真的面对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其实你正在因应着这件事，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性的欲望或者是很好像很强迫性的去想到性这件事，其实正代表着你正在因应疾病跟死亡在心里面发生一些效果。
这是一个可能。那当然也有蛮多人是完全就失去性欲，就会觉得性跟自己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可以说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少把疾病跟性欲连在一起。
对，没错。
就你很少听到，性感的，糖尿症病患，就是比较少听到这种非常非常性感的，癌症病患。对。那当提到病患，感觉就是虚弱的、脆弱的，然后甚至于会出现一些对于疾病的刻板印象。可能它是长什么样子的？譬如说癌症，我们就会想到掉发、虚弱、苍白，然后或者是如果糖尿病患，我们就会想象说他一样是虚弱，然后甚至于会有一些外在形象的刻板印象，譬如说他可能是饮食比较失控的。对对对。那这些刻板印象其实都对于当事人会有很大的伤害。
对对，也就是当我们想到病人的时候，他通常不是性感的，主流认为的性感通常是健康的，皮肤黝黑阳光，然后活力充满，然后身材是健美的，这一类的形象是我们主流认为的性感。所以当你因为疾病影响的时候，即便你的身体还没变，你已经开始内在的身体意向或自我认同已经开始转换了，你已经自己开始认为自己已经转到病人，也就是不性感的那一边去了，即便外在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心里的位移已经影响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一个病人的认同啊，是一个 怎么样去形成，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历程。因为一个人得到一个疾病之后，他会有一个部分在于你要把它接受成它是你人的一部分嘛，你要把自己认同成自己是某一种疾病的病人嘛，譬如说癌症的病人，那或者是你只是一个有癌症的人，就是这里面的心理状态有些时候要经过一段蛮漫长的历程，但他又对于疾病的复原跟治疗有些时候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些他完全抗拒这个疾病跟自己关联的人，他会变成是拒绝去治疗疾病。
哦，是是是，
因为他不能接受他自己居然会得这个病，
嗯嗯，
然后或者他不觉得他跟这个病有关系，那就会影响到他去收集跟疾病相关的资讯，他可能就会很限制的吃有限度的药物，然后可能不去做一些促进健康的行为，那也不去注意自己的生活改变，因为慢性病通常都会要蛮大量的身体改变，然后或是故意去做他认为应该还可以做到的事情，来避免感觉被限制，那这些都可能会造成疾病控制上面的危险。对，所以在形成病人认同上面，有些时候有些部分其实是重要的，就是你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饮食调整啊，生活习惯可能需要去面对一些改变。但就像博伟刚刚讲的，可是这个认同它同时可能带有强烈的刻板印象，
对，
那它可能过来伤害我们自我的价值感，对我们自己身体意向的感受，那蛮常就是很直觉就会觉得哦变得虚弱，或者觉得自己变得比较丑，或者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吸引人了，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了，
嗯，
对，然后可能未来会怎么样？那因为每个疾病大概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啊，譬如说癌症，他可能会觉得啊，迟早会复发，那总有一天会死掉。对，那像这种想法都非常非常伤害的一个人的内在。
对，我想起我最近看的一个电影蛮有趣，就在讲这个主题，就是《美国女孩》。那他是在讲一个就是。一个妈妈带了两个女儿去美国发展，但是因为得了癌症之后回台湾治疗的过程。那这个除了刚刚主委讲的，其实这个电影里面都有呈现之外，还有这个生病的妈妈，她常常会开始讲一些所谓的丧气话，譬如说她可能会说这个啊，你以后就没有妈妈陪你啦，但你自己要干嘛干嘛。有时候你都会觉得说你都还没治疗，而且你才刚比如说第几期第一期第二期你就在这边讲这是干嘛，就有一些丧气话，或是他会特别容易就放弃自己，或是他就会觉得譬如说他先生做的什么事情就是不重视我。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疾病对自己的影响其实会扩展到关系上，然后那关系变得恶劣之后，你又会觉得自己愁云惨雾，其实都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
嗯，我觉得会，就是一旦生病之后，啊，嗯，就会开始讲这些你刚刚说丧气话。我觉得也有一种是有一种心理也算是降低自己的期待。
哦，有这个部分。
对，就是觉得反正未来就是这样，最糟糕就是这样，先把它讲出来。然后有某个部分来讲也在讲自己很害怕这件事情，很害怕会失去一切的这个心情。对，那这个里面确实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心理状态，等于是用这个方法在开始去调节自己对于自己内在未来的期待。这种感觉到失落跟要重新定位自己可以想象什么，因为他不太可能再去想象说，哦，我一定会长命百岁，我一定会克服这个癌症活到七八十岁。他如果抱有这样的期待的话，他很有可能在接下来几年内有可能比较大的几率，因为已经有癌症了，他可能就是会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有一天可能是会复发的。在这种状况下，他很难再抱有这种所谓的乐观的期待去过自己的生活，因为当冲击在发生的时候又可能会蛮强烈的。那有些人就会变得是说他干脆去想一些最糟糕的状态，万一活下来就是赚到。
哦，是这样子。
嗯，
特别是每一次复发等于说前面的治疗要全部重来，那个感觉真的是蛮令人丧气的，
蛮辛苦的啦。
是是是。
然后因为就是有时候疾病的控制它也不是这么的 真的如同医生所讲的是你乖乖吃药或是你做什么事情它就一定会稳定下来，它就是非常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心理压力，然后各种身体天生的基因的状况去影响。那目前的药物它可能可以影响的程度，假设说它可以影响到某一个程度，好，它总是有一定的比例会没有办法控制，根据不同的疾病，然后甚至有些疾病它就是没有药物
啊，对啊，是
可以治疗。那种你一直在被疾病侵蚀，那当然里面还包含着你身体老化对于疾病的影响的那个也是不停的在发生。譬如说如果你是得糖尿病的话，那你可能是影响血管，假设说身体血管的健康程度好，末梢血管的程度好，它就势必随着年龄逐渐的累加伤害。
是是，
那血糖控制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可以控制的这么好，这样的状态下的话，你其实会感觉到身体是慢慢越来越虚弱的。
那它而且像每个疾病它会影响你身体的不同的程度不一，像刚主委讲糖尿病它特别影响的就是末梢血管跟神经，所以这也会在你在亲密关系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你碰触东西可能感觉也不敏锐了，因为末梢的触觉神经就是因为疾病的关系被影响，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觉知到一些感官。那也有可能因为是心血管的影响，譬如说像你男性来说勃起功能当然就会被受到影响，
对，
这些当然也都会影响到性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你怎么去认识疾病，然后疾病它后续持续的因为包含老化的累积，它在性上面一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那去适应它或者是见招拆招，你还可以去投入它往往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也听到很多人就是在慢性病之后干脆就放弃性生活。
对，那像女性的话其实也会啊，就是女性糖尿病患者的话其实包含阴部的敏感度，
是，
对，然后跟她的充血能力就会去影响到她的湿润的能力这个部分，那也会有影响。那因为神经敏感度下降，整体来讲你性的兴奋度也会下降嘛。
是是是，
对，那还有包含因为血糖控制的关系，它可能也会影响到，譬如说可能会容易造成泌尿道感染
啊。对对
对,
对，
那像这些东西泌尿道感染当然对于性就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可能会疼痛啊、不适啊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它是不是都一定会去影响到我们就是到底能不能够享受或者体验性？那当你有这些状况的话，你的伴侣知道的话，他其实也会很影响到伴侣对你的性欲。
没错没错，
对，
因为他等于是同时是你的性伴侣又是你的照顾者，所以他如果譬如说在假设你有糖尿病，然后你的伴侣跟你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你有一个疼痛，他可能脑中就立刻想说这要照顾了，这个是不是要跟医生讲还是什么，他的脑就会瞬间脱离那个性的场景变成照顾者。那这当然是很脱离那个性的情境，但有点就会觉得这个性好像没有办法一起堆叠上去，所以不只影响你也会影响你的伴侣。
对，很多癌症的伴侣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譬如说他状况很糟糕的时候，他可能会是去一个主要照顾的一个对象，所以他见到了你身体最衰弱的那个时刻，然后跟死亡有这么靠近的一个连接，
是，
对，然后或者是跟某些伤口啊有一些连接。那当后来要再发生性的时候再接触到曾经生病的这个身体，或是还在恢复期，或是还是有一点衰弱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的时候，那个性欲的感觉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
是是，
就会觉得可能某一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做了，或是欲望开始降低，或受到影响，或是会觉得它变成一种侵犯，或是感觉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它有一个转换，变成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然后不再是那个充满诱惑力的关系，那都很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性欲。
对啊，对，所以这个慢性病对于这个其实，总之它在性上面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多的层次。对，我们就看到，你虽然说在我觉得在媒体上很少琢磨性，就特别是我们现在主流媒体的这个影视电影还是比较讲这个疾病过程影响关系家人，然后影响你们的怎么在一起这个层次，但是我们刚刚谈的其实就是 也许是荧光幕上没有呈现的，是它真的会蛮影响你性上面的体验。
嗯，你刚刚这样讲，我也想到一本书，后来好像也有拍成电影，叫《陪你到最后》。
哦，
你记得吗？很久以前还蛮红的。
嗯哼，
我记得好像是他。一对伴侣，他好像是他太太是得了癌症吧，好像是真人真事这样子。
呵呵，
然后他就在他得癌症的这段时间同时扮演着，然后他的太太好像最后死掉，好像还有一个女儿，然后同时扮演着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就他非常非常照顾他的伴侣，但同时他有一个外遇对象，然后他就在描述这个心情，就他怎么同时面对死亡危险，就癌症末期这样子的一个照顾他伴侣的，这个是一个男生，他同时就是面对他伴侣即将死亡，或者就是大量照顾他，然后就面对他情绪的脆弱这个心情，那同时在体验跟另外一个外遇对象的一个激情的性爱，然后以及在他伴侣过世之后，他发现他对那个外遇关系的感受的改变，然后。里面其实描述了蛮多心理状态，是他怎么用性来去调节他在面对死亡的冲击的那一个感受。
嗯，所以这个比较是那个伴侣嘛，就是陪伴病人的伴侣。嗯，所以也就是他不是生病，就是没有慢性病的人，但是因为他在这一段关系里，他也会因着这个被激发，譬如说对死亡的观点啊，或是对于身边一个关爱的人渐渐就是慢慢生病的状态，他自己也会有很多的变化。
嗯，然后这个其实也跟那个什么我们的执行长写的书《心理师救救我的色鬼老爸》其实有点一致，他里面的，对对对，他里面的那个主角其实也有提到这一段心路历程，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嗯哼哼，
对，那性跟疾病跟死亡其实它并没有那么远，只是说很少人把它拿出来体验的讨论啊，不是体验，很少人把它拿出来讨论。那其实可能或多或少，不管是在陪伴有疾病的人，或是自己本身有疾病的人，他其实或多或少会去感觉到那个矛盾跟冲突感，然后甚至有一种恐惧感。譬如说，你可能有高血压或是糖尿病，像高血压的药物、糖尿病的药物，然后或是忧郁症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去影响到某一部分的性功能，
是身体上很直接被影响。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都是需要跟医生讨论药物，或是他自己本身的因着疾病所产生的一些的影响，他也会去影响到性功能这个部分。那但这部分都不是完全不可逆哦，就很大的程度来讲，在一开始的时候都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的可能性。但很多人可能都想要，自己已经生病还在担心这件事情，蛮丢脸的，或者反正我也没有人爱了，我就是性功能也没有用了，就自暴自弃了。
嗯嗯嗯，
那这些心情就让他没有机会去调节这个心理状态，或是去重建他的这个功能的话，那或是他的沮丧或是他的焦虑去反而又影响到他的性功能的话，那可能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性功能障碍。
嗯，所以它是一层又一层交互影响的。对，从生理到心理，那心理认同影响又影响回来你在性上面的体验。对，所以这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是我去体验这个过程，假设性真的对我很重要的话，我确实还真的还蛮需要时时刻刻去学习新的东西来帮助我去面对这个状态。嗯，包含跟医生讨论啊，或是跟专业人员讨论啊，或者是可能找一个这愿意支持你可以聆听你的对象，去谈谈你怎么认识现在新的你自己，还有你自己跟自己相处的这个关系，你怎么跟自己共处这些。
嗯，像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好像高血压药物。呵呵，对，因为高血压药物它是调节血压嘛，
对，
那所以你在刚开始吃高血压药物的时候，有一个蛮常见的副作用是它会因为血压突然调整，它可能会蛮严重影响勃起功能。
嗯哼哼，
对，但其实当你的身体适应了这个药物一段时间之后，它勃起功能是可以恢复的。
嗯哼哼，
但有些人他因为发现大量影响到勃起功能，然后就想到他的血压的状况，然后就觉得蛮绝望的，然后或是很焦虑，变成他每一次要性之前，他的他就很担心，不管是担心，因为我们俗称那个马上疯，就是想象是说高血压可能会造 在性爱过程中太兴奋了可能会有危险，这是一个担心。然后另外一个担心是因为他经验过可能勃起功能的消退这样子，他会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然后焦虑本身其实会让勃起消退。对，那这两个因素交叠之下，其实反而会去影响到后来产生所谓的勃起功能障碍。
对，那还有人是想说，那勃起被影响了，我就在吃威尔刚，但是事实上威尔刚也是一个影响心血管的药物。
嗯，
那这就真的要非常小心了，很建议各位就是伙伴们，如果你有相关像高血压的问题，你一定要使用这种勃起辅助药物的话，真的要咨询医生的意见。
对，不要自己乱搞了，
真的。
对，所谓的什么马上风啊什么，它其实比较是常常是乱吃药。
是啊是啊，没错。
然后你因为你不知道到底这些，你不好意思找医生讨论，不好意思找专家讨论，然后你自己乱吃一些补药啊什么的，然后可能跟你本来在服用药物冲突，这个才是危险的齁。
是是是，
那本身高血压真的不太会突然造成就是在性行为过程中就是突然中风的状况。
对对对，在控制之下，然后是在有健康专业的咨询之下，应该都是 OK 的。
那像是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一个，像有一些疾病它可能会让譬如说身体变得比较衰弱啊，或是会让刚刚我们有讲到像糖尿病的话，或者是其他一些攻击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话，都有可能会发生，譬如说让神经变得比较不敏感，或是让血液的流通变得比较少。那像这些充血能力啊等等的，它都还是会有一些譬如说辅助用品或是一些技巧上面的调整，那或者是透过一些感官的练习重新唤起一些身体的感觉，或是去拓展身体的感觉，它都有一些练习可以去做。那不是之后就没有办法进行性了。
对
对，但是很有可能你要去调整你对于性的想象。
对，以及呢就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嘛，表现焦虑啊，或对身体意向的焦虑，这个过程中如果也是要学会放轻松，它也可能可以有某个程度的缓解。对，所以呢然后搭配上刚刚主也讲，你对性可能我们不能一直抱着好像是在以前十岁二十岁或是没有生病前那个想象来想象性，因为这样会一直产生很多的挫折或压力。所以调整你对性的观点，然后学习新的技巧跟能力，跟认识你的疾病跟相关的管理的方式，它有可能还是可以让你的性有一个实现的可能。
嗯，而且不见得是比较不好，它也可能是创造出更好更多元的感觉。
是的是的，
对，因为可能过去模式化性它只能体验某种感觉，但是其实在协助之下去做一些大量的充分的沟通讨论，然后跟创造可能性，它其实可以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对，然后这里面可能也还包含了一种是身体意向的重建，就是说如果过去我们想象你的比如说皮肤一定要很黝黑，肌肉一定要很充沛这样子，这个才算是性感的感觉的话，那在生病之后的身体，你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身体对你来讲是性感的？你怎么去重建对于自己身体是有魅力的，是吸引人的，是性感的？然后以及你对待对方的方式，你可以用哪些方式去体验到性感的感受？这个也是一个需要重建的一个心理历程。
对啊，所以这个慢性病跟性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但确实是在实际体验的人身上是非常密切的，然后有很多地方需要关注。
那我们常会说像疾病它的性的这个调整，我们都会用性重建来描述。对，就是去重建他的性，那同时也是重建这一个人的人格自尊。
那重建的意思不是说你以前的都不要了，不是，重建是让你重新去反思自己的性怎么被这个社会框架起来，那你去重新了解什么样的你，什么样的性是更适合你，以及现在你带着这样的身体跟状态，我还可以有什么新的不同的可能。
那因为我们的 医疗机构中可能要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难的啦。
嗯，
现在还是蛮难，主要是因为健保的关系，可能每个医生看你，尤其是慢性病，大概要看3到5分钟。
对 对, 對，你有没有要改药？大概就没了。
没有啊，你最近还好吗？血压可以吗？啊，可以，好好，下一个。
甚至有时候慢签就是一次拿3个月，不一定看得到医生。
对，我觉得蛮可惜的啦。嗯，就变成说不见得有那个机会去很详细的讨论到性的部分，但因为现在意识慢慢提升的，
嗯，
那其实有越来越多可以看到。各种疾病都会开始有一些研究，
对，
就是开始去讨论到关系跟性，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事情。然后也会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那个卫教，
嗯嗯嗯，
对，那他可能不是医生直接提供你的，但是你可能就是不管是什么疾病哈，可以去找一下病友支持团体，
对
对，然后或是相关的单位去，他通常都会有一些文献卫教去讨论到性的议题。那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你真的是也可以开始去。多搜寻这个部分，甚至于是促进这个部分，因为每个疾病或多或少可能会去影响到性这个部分，它其实都会需要被细腻的认识跟讨论。那因为这个疾病它在你身上，它可能就是一个跟你一辈子会有一些相关的互动，你可能很难完全的脱离它，但在这个状态下去了解它，然后并且去获得更多的资源是很重要的，获得更多的支持，不要自己去面对。
嗯，在我们那个性智商中，这个收集资源或是获得资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的能力。对，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各种专业知识啊，或者是病友之间的一些消息啊，或是一些更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美感啊，这些其实真的是需要进到那个社群或那个领域中去获取。其实你可以过得比你想象中的更自在或更有资源。
嗯，对，那我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这个历程可能不会是一天两天就结束的，
嗯哼，
就从你开始发现自己有疾病，到开始去经验这些历程，到你开始可以重新找回自己，有些时候是以年来计算的，就是看每一个人的状态。那也不用心急，你不用立刻就去，一定要强迫自己去做很多的调整、改变跟学习，因为我知道在。疾病产生的那一个累积的过程啊，或是发生的发现诊断的那个当下，确实会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的去学习发展。
嗯，
那我们就鼓励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生病啦，因为慢性病实在太常见了，这迟早会发生的。
现在大家平均年龄更长了，但就会有更多慢性病可能性。
对，我们真的是，你不要想着这些东西都跟你没有关，真的其实也没有这么遥远。
是的是的，
嗯，
那其实我也蛮开心今天有机会谈到这个主题，我想这个刚好是这个 时代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情境，让我们开始更意识到疾病跟我们的关系是蛮近的，甚至我们几乎是每天都会跟这个不确定性一起共存，然后过下接下来的人生。所以谈这个主题我觉得也蛮重要，是它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性，那我们可以放一个眼睛去关注它，那你的性可能也会是你跟你的疾病共处的一个开启。
嗯，那跟疾病共处其实也是跟我们身体共处，
是，
那身体与性就是如此密切不可分这样子。那一切都是还是要回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有没有疾病这个标签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是这么绝对的啦，因为它通常都是一个状态这样子，那是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并且好奇觉察探索，然后随时在调整自己的认同，再去接受学习新的能力，拥有更多人际资源，这个其实还有包含和伴侣沟通，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嗯，好啊，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主题，真的也希望，当然就是讲了之后会有很多的功课，但我们自己也是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内容。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OK, 拜拜。
拜拜。